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三月的时节，妈妈教我祈祷。在毕基鲍斯高家里所实行的爱德工作，并不是纯然的慈善救济或出于怜悯的同情心，而是为了爱天主才这样帮助别人。在鲍斯高家里，天主是一位家中常客。利达虽不识字，却知道圣经和福音里所记载的长篇史事，他深信必须祈祷，即与天主密谈，才能获得充分的力量，行善避恶，做一个好教友。鲍斯高神父亲笔写道：他亲自教我祈祷，直到我年龄长大为止。每天早晚，他叫我同哥哥们一起跪着念经。本堂神父距离鲍斯高家很远，他不等本堂神父，有时候自己来教孩子们学圣教道理。以下就是利达幼时学过的要理概要理的问答，他就用这些问答来教若望、若瑟和安道。教友早上醒来时应该做什么？应该先画十字圣号。起床后教友应该做什么？可能是应该跪在一张圣像前，从心中发信德，深信自己是在天主面前，并念感谢我主我天主。在工作前应该做什么？应该把自己的辛劳献给天主。小若望在自己家里最初参加的敬主神功是玫瑰经，那时玫瑰经是一种的教友晚上都念的经文，就是连毕基的那些农民每天晚上也都向圣母玛利亚恭诵50遍圣母经，犹如亲热的同天上的慈母谈话。与其说是奉他为一位天地的元后，不如说是爱他为自己家中的母亲更好。在他们看来，一连念50遍同样的经文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他们一天之中在龙母田畦之间除了不地数千百次的泥土，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收获。他们一面拨动念珠，一面想到自己的孩子，田里的农作物，也想到自己的生命和死亡。小若望就这样开始同圣母谈话，他知道圣母在看着他，听着他。鲍斯高神父在他所写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他第一次去办告解，是我母亲帮助我预备办告解，他陪我到圣堂里去，他自己先办告解，然后把我托付给听告司铎。等我办了告解之后，他又帮助我感谢主恩。寒冬季节上学读书，小若望大概是在他9岁那一年，即1824年至25年的冬天里，上学读初小一年级。当时从11月3日开学，到3月25日就告结束了。那段时期是农闲的季节，除此以外，就是连体力弱小的儿童也必须在家里或田间工作。注：初级小学在比埃蒙省要到1822年才有法律定为学龄儿童必修的学程，它是免费的，所读的科目既有读、写、数学和教理。不过虽有法律明文规定， 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能完全实行。由于新堡公学距离碧基有5公里路，所以若望的启蒙老师是一个识字的农夫。后来经由利达的姐妹玛丽安娜·奥奇娜向她所服侍的一位在加比利奥教书的斯铎请求，希望在他的学校里能为自己的小外甥找到一个学位。那位斯铎名叫拉瓜，答应了他的要求。因此若望就在那个亲戚家里住了3个月。后来在1825年至26年的冬季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不过这一次安道已有17岁，开始显露不悦的面色。厉声说，为什么再送他去上学呢？识得独自知道签名已经足够有余了，他也要像我一样拿起锄头来种田。利达设法使他理解，时间越过得多，学识也越重要。你没看见连那些做皮鞋和做裁缝的也都上学吗？家里有一个人会算账也很有用啊。若望一学会读字，书就成为他最心爱的朋友。他向拉瓜神父借了几本，许多个夏天的下午就在树荫下好像饿虎吞羊似的把书一页一页不停地看。在放牛的时候，他甚至自愿替别的孩子看牛，只要他们不来干扰他，让他安静地看书。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喜欢看书，却也常爱游戏和爬树。一天下午，他和几个小朋友发现在一株大橡树上有一只金翅雀的鸟巢。他爬上了树干，看见巢里已有小鸟，可以把它们捉来放在笼子里了。可是那只鸟巢却在一条又粗又长差不多与地面平行的横枝末端。若望先考虑了一下，然后从树高处对在下面的小朋友们说，我就去。他慢慢地爬往那条横枝上，他越往前爬，树枝也越细而向下弯曲。终于他伸手把鸟巢里的四只小鸟拿来放在自己的怀里。现在他应该再由那条横枝爬回树干那里，可是那条树枝受了他体重的压力而下垂。他慢慢地向前爬，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全身就高高地挂在空中，只用两手紧握着树枝。他用力把腰一挺，两脚勾住树枝，想把身子翻上去使面朝下。可是他虽一再尝试却都告失败了，怎么也翻不上去。豆大的汗珠在他额上直冒，下面的小朋友们都在着急大叫，却无能为力。最后若望两臂力尽无法支持，只好两手一松，就让整个身子从高空中直掉下来，全身在地上猛烈地撞了一下。他昏迷了几分钟，后来才能坐起身来。小朋友们急切地问，怎样，有没有受伤？若望还能慢吞吞地回答，希望没有。小鸟呢？小朋友关心地问，在这里，还是活的。他说着，解开衬衫，把小鸟拿了出来。可是，他们使我出了实在很大的力。后来他回家去，但他周身在发抖，才走了几步，只好再坐下来休息。最后，他回到了家里，对小哥哥若瑟说，我身子觉得不舒服，可是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夜里他在床上安静地休息，这对他很有帮助。不过那次意外使他过了好几天还觉得有不良的后果。一只小小的乌鸡，若望非常喜爱鸟雀，他从鸟巢里捉来了一只小小的乌鸡，很小心地把它喂养大了。他用细柳条编成了一只小巧玲珑的鸟笼，很耐心地教那只乌鸡唱歌。那只聪明的乌鸡果然学会了，每次看见若望就会叫出高低不等的声音，像在唱欢迎歌，且在鸟笼里跳来跳去，像在跳舞，又用他那对乌亮的小眼睛朝他观望。不料一天早上，那只乌鸡不再唱歌欢迎小若望了，原来一只可恶的猫破坏了鸟笼，把它吞噬了，只留下一撮染有血迹的羽毛。若望见了，不禁哭了起来。母亲竭力安慰他说：“乌鸡巢有的是，他尽可再找别的乌鸡。”可是，若望还是不停地流泪痛哭。他部里还有许多别的乌鸡，只有他那一只小小的乌鸡，才是他心爱的好朋友，而现在却不幸地被杀害了。永远不会再看到他了。其后数天，若望仍愁眉不展，忧伤悲痛，谁也无法使他恢复以前那种愉快的心情。雷蒙恩神父记述这件事说，最后他仔细想到了事物的虚幻，便立定了一个主意，以后绝对不再留恋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这不是像他那样年龄的孩子所能立定的主意。几年以后，当他那个最知心的爱友去世的时候，他重新立定了同样的主意。此后，他也曾一再重复立定了这个主意。这是一件使人感到欣慰的事。发现若望鲍斯高从来没有真正实行他自己所立定的这个主意，他也像我们一样生有一个血肉的心，他也需要爱一些大大小小的东西。在他的恩师贾劳树神父和他的爱友蕾丝高木露去世的时候，他觉得心痛如裂，悲伤莫名，犹如他第一次看见有些青年被拘禁在铁窗后面，他也难过得几乎要昏倒。对于那些伤害他学生们心灵的人，鲍斯高神父竟然说过这样严厉的话：假如杀人不是罪的话，我就要用手饿死这样的人。他的学生们差不多都异口同声地为他热烈的爱作证说，他实在很爱我。其中有一位叫蕾丝·奥里奥乃的这样写道：如果未能再次看见他，向他道谢，我自愿在烧红的炭火上行走。当时的神修学认为留恋事物是一件不好的事，更好不要冒险，宁可少爱一些。可是凡二大公会议所主张的神修学却较为适合福音的精神。他对我们说，当然不应该把事物当作偶像来崇拜，可是天主给了我们这颗心，是要我们放大胆量去爱。哲学家的神是冷峻无情的，可是圣经里的天主却大不相同，他会爱和发怒，会因难受而哭泣，会因高兴而欢悦，也会温柔地对人微笑。本乡故土。一个孩子到了九岁，就会开始走出自己温暖的家，张眼四望，观察周遭的一切。 小若望也不例外，他也在观察，他也发现了故乡的一切。那里有美丽的景色，冈峦起伏，好像静卧在绿波中。那里长有桑树、葡萄林、玉蜀黍和苎麻。那里有牛和羊在安详地吃草，广大茂密的树林望去好像是一些墨绿的斑点。那里的农人们在阳光下慢慢地耕耘，都是一些刻苦耐劳、朴实忠厚的良民。他们都很爱好自己的故乡，固守自己的那块土地，像那些百年的古树一样，把根深深地长在泥土里。他们每次遇见司铎神长，或是到了圣堂门口，都会恭敬地脱帽致敬。晚上回到自己家里，关上了大门，与家人开怀畅谈，犹如置身在自己的王宫里。若望鲍斯高是上主的一个伟大的爱子，却也是他本乡故土的一样产物。他的使命固然得自上天，可是培育这使命而使之长大的，却是他家乡的那种气氛和环境，那些忠厚简朴的人物。他的说话常带有他本乡的口音，他的心灵里也常留有故土那些人物的印象。